话，
如果我在中国，我可能就觉得
卖国贼。
现在讲，那我觉得严重的代价就是那一群在戒严时期打人的、杀人的，他活到现在可能活得比我们还好，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那我之前在那个角度的时候，我一定会
给，
对我一定会给，因为我一定会心想说，干，我给这件事情只是这么多历史宏观因素的一个小小的 factor 而已。哇、wow ，我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
台湾就是这样子卖掉的。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不管懂得你都要骂声尬何调中国你敢不敢，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 Linnea。 Linnea 竟然已经满了两周年，那今天是特别的周年庆特辑，原本应该要在228上映，但是 Linnea 很忙很累，所以呢延到了今天。大家也不要忘记228是台湾历史非常痛的一章。那今天呢之所以想跟大家特别讨论接下来的题目，就是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思考这些事情。好，那这一集呢分成三组的来宾，第一组是由龙龙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另外一个呢是非常荣幸请来法白的 Roy， 最后一个是我最爱的呼呼。那希望大家等一下在收听的时候，如果喜欢大家可以看节目资讯栏来抖内，那如果大家更喜欢的话可以五星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就分享给你们的朋友。那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段的内容呢因为收音有点不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杂讯，绝对不是中共就是在监听这一嘴，好不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这一集非常特别的周年庆特辑咯。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没办法与世无争的，那我们摊开人类的历史来看，做选择的人通常都是被这个时代所逼，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把这个舵交给我们的来宾，让他们成为历史的掌舵人。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来宾，第一个是龙龙。
大家好，我是用占星了解世界的龙龙。
没错，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可是他过去曾经待过，就是
政治工作，
脆脆脆时代力量，可以讲出来吧？
好，
好，那对面的呢是雪雪，
嗨，大家好。
其实我 even 觉得今天在这个房间的立场，我们三个人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接下来的题目。那我要来问第一题喽，如果你是家里不缺钱的欧阳娜娜，那面对未来可以收入好几亿，那你会不会跪中国呢？龙龙先，
如果我已经不缺钱的话，我觉得那个未来收入几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附加的，不是主要的考量。所以会不会跪中国这件事情，我觉得主要考量就是在于说我对于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的认知是什么，以及我有没有觉得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存在。如果我今天觉得他是一个霸气总裁很帅的那种，我就不会跪啊，我就会很欣然开心的跟他做合作或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端看于我对于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对他友善的还是可怕的。
所以我好奇为什么单纯赚不赚钱这件事在这边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了？对方是美国的话你可能就会赚了，对吧？哦，
那也要端看我喜不喜欢美国啊。
好，讲的好像他们可以给我钱一样。依照你刚才的意志下，所以你会跪吗？
现在的我不会啦，因为现在的我就是比较有明确的认为说中国对台湾来讲是个威胁比较大的存在，所以现在的我不会。但大学以前的我会，因为大学以前的我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帅气的老大哥。
我记得真的，
所以当时可能会。
好，那雪雪呢？
我不会啊，因为我觉得跟龙龙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如果都衣食无忧的话，我干嘛要就是自己无法认同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上春晚？
我没关系啊，反正我有钱啊。
所以你会觉得上春晚很丢脸？
不会觉得上春晚很丢脸，但是我会觉得上春晚的人代表他私底下妥协了很多春晚台上看不到的事情。哦。
对，我觉得这好像是大家，
我觉得上春晚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奖励啦，就是因为你平常表现得很好，所以让你上春晚。
哦，真的哦，
我的认知是这样。张
少喊，很多人的努力，上春晚的人，
张少喊吧，是我人生第一张专辑，我很难过。
大家跟范玮琪，我不知道选谁。各有优缺。
那是来问你们哦，如果你是一间经营，然后呢收入在中国是过半的一间公司的老板，你愿意把台湾重要的资料泄密给中共吗？
我觉得看这个重要资料的会危害台湾国安的重要程度，以及我如果泄露了这样的资讯，我可以换到什么？例如只是换到钱财，我个人就觉得还好。但我个人很想要当那种双面间谍。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卖的东西卖给你之后，我交换一些就是中共高层的地址啊，或者那些重要的情资、
嗯。所以，那你觉得台湾的哪些资料是不重要的？
蔡英文的地址。
太可怕了吧！
我觉得有一些秘密的国防的不能被知道了。
但如果他今天要的东西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可能只是说，哎、欸、呦，你的客人的资讯、年龄啊，他们在你们这边做过什么事，你再把这些资料交给我就好了，我就继续让你在那边赚大钱，我也不会找你麻烦，电费还给你打折，所有东西都有优惠。而且你公司有一半的盈利在这，学学来好了。这题感觉比较难，他学商的。
我觉得，我觉得要看我人在哪里耶。嗯，如果今天人在台湾的话，我就觉得，哎、欸，万一我把这些台湾的重要资料泄露出去，然后他要是在台湾被认为违法的、嗯，我搞不好就被抓了，就拿他的钱可能都没用。
那如果你在、
中国的话，
如果我在中国，我可能就觉得
卖国贼。
权衡，哎、欸，我也要养家活口吧？我公司底下几千万个人在等着我为他们赚钱，对不对？
这个也是，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你的一个抉择，他们都没有工作吃，你会很难过吗？
我是一个国家跟社会利益优先的人，嗯哼，所以不会。
国家站在这些失业的人之前
，Sure，Sure， 国家才有业、yeah, ，OK， 要国家你们全部都下。
那学学觉得呢？
对啊，还是要看那个重要的资料是多机密啊。如果卖出去的话，我真的会危及人身安全，我真是不会做这种事。但是如果像你说的，就只是一些我觉得还好的个资，也许就可以考虑。
如果后续延续这一题，这些个资后来变成一个大数据的 database， 所以你们其实也是帮忙他们在了解所有台湾人民的轮廓。
我是没破的，是学学泄露的、欸。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我只提供一个很小部分的那个 database。
如果有这个后果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 oh. 因为我觉得会反过来害到自己。就当你的国家整个被中国操控以后，你接下来那些再加大业大的东西，可能都会一夕之间化为泡沫。
可是这种，就有时候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个陷阱题的感觉。
对，可以换到什么就很重要。
还是我们可以拿假的资料，他们看得
出来。我也有想过这个、欸，就是、更换资料、嗯，就几个你不喜欢的人的资料是真的。喜欢的人要假的，
好棒啊！好，那接下来这一题也是台湾人讨论非常久的一题。如果你是台湾的总统，你敢独立吗？
敢、
真的
可是我觉得什么时间点用什么方式独立是非常重要。嗯，对，不是一味的讲说我现在要独立我就要独立，那这个太母羊座了。
又回到星座，又回到星座，太厉害了。
我觉得在一个时机点用一个最 powerful 的方式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才是最聪明的方法。
好，那追一下，这个独立是中华民国独立还是台湾独立？
我以前好像有讲过，就是我觉得独立这件事情本质是一样的，要用什么名称 I don't care。
OK，
但你要我选，我选台湾、嗯。但如果说以台湾的名义独立的困难度明显大于中华民国的名义独立的话，嗯，考量这个可行性，也许中华民国独立是一个方法。
OK， 学学，
我觉得我不敢。
不敢，
对，
你真的很卖
什么东西？
不是，我是考量到台湾2300万人的生计，好不好？哇！因为我认真觉得，我认真觉得在现阶段，就是如果你喊了独立，你就是准备吃子弹，
有吗？
我认真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台湾想要喊独立的话，就算美国啊、日本其他国家也不会帮忙你，他就会在你喊独立之前去阻止你。所以对美国来说，就是我们就只是夹缝间生存，所以两大势力都希望我们维持现状，
是
没有那个势力跟任何一方抗衡。所以当美国愿意站在我们这边，说你闭嘴，你维持现状，那我们就觉得
台积电呢、欸。全世界都需要台积电，好啊！大家全世界不要跟我们拿晶片啊！干你娘！你们的车子跟手机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很重要，就是在于，因为我们是小国嘛，又是岛国，
对对
对。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就是在于说，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还四两拨千斤，不知道了，不知道都可以，都可以。可是实际上，我们非常团结。我们在不管是留学或者在跟国际事务相关的时候，我们都展现出哦，我们是台湾人。
对。
可是当别人问说，哎、欸，台湾是独立国家吗？啊，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种差不多先生的态度，其实有时候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独立了。
但我觉得，对，我觉得现在我会倾向这个态度，是因为最近美国 John Oliver 就是在特别在介绍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就最后有一个结语，他就说，其实台湾要不要独立，就是要交给台湾人民决定。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志展现而已，我觉得，对吧？
但我觉得名义上的独立跟心态上的独立可以切割、欸，就像我现在会觉得，哎、欸，台湾跟中国就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因为当我是总统的时候，我敢不敢喊出来，我就不敢。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到国外，大家问你说你是台湾人、中国人，大家都说哦，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跟中国是不一样
的。我会觉得民众的态度更重要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认同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实际上变成政治意义上的一种宣称，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台湾的国土安全有严重的危害。
太听不懂了，他看懂新盘，国际政治
吧？你不是读政治学的吗？吵在那边，要不然你怎么坐在这里？
可是如果要延伸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说，民进党政府的上任对于中共来说，其实就一定是一个独立政府的标签了。
同意，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会觉得我要维持这个平衡的难度变高了。
对对。
但是我觉得两边应该现阶段还都不想要破坏这个恐怖的平衡。
对。
因为我觉得就算民进党或是像激进党，可能最最最最最激进的一个政党，他们也不会愿意在现阶段就喊出独立，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回到现实的评估，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得到的后果是什么？
嗯，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就那个恐惧太大了，嗯，但是、
没有人可以承担。
还是你觉得就试试看，被打就算了。
可是又回到一个事实，这世界上台湾历史里来，我们是最被看到是台湾的样子的时间，就是现在的。那我们为什么还不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防疫有成，然后或许我们台积电很强、
各个国家都很认识我们，是吧？
对，现在真的是世界大家看到我们了，然后我们再不把握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一个蛮可惜的。
所以接下来的评估就是这个走势，大家看见台湾的走势会持续的往上，还是会开始就此往下掉？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最高点了、我觉得它这个能量是累积的，就软文化的能量是累积的。
软文化，
所以我刚刚说在什么时间点做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不是一味的讲而已。
同意。
所以我确实觉得我们还需要酝酿一点时间。
OK，好，那下一题就是，如果我们拥有非常多颗核子弹，
耶、yeah ，
然后中国其实真的就是快要打过来，就是有一个 rumor， 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的气氛就告诉我们说，一两年内他们就要攻进来了、我们有核子弹，然后你现在可以有一颗按钮按下去，可以炸掉整个中国，所有人哦一劳永逸哦，14亿人全部死了，你会按吗？
我不会，我讨厌中共，但我觉得中国人民是无辜的，所以我不想要因为想要消灭中共政权而让这么多人民受害。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往已经因为太多这样民族跟国家之间的纷争，导致我们的仇恨会持续的被延长。
哇，你很那个哎、
我很有脑对不对？
很大爱，很大爱。
你很 LA， 就是很主流旋律的那种思维啊。
而且就是其实之前我们以前的历史上有一个车诺比的核废料事件，
对，
当地的污染其实延续了很久，造成很多人的病变。嗯，我觉得没有人，
所以我们一劳永逸啊，14亿人就死光光了。
如果有幸存者，他们会非常的悲伤。嗯哼，而且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承受这件事情。
但是台湾要，台湾就要被打掉了。我的前提就是他们真的会进攻了，所以你愿意让台湾被牺牲掉？
以人数上来说，好像是哎、
真的假的？
我觉得人民是无辜的，我一定不会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Okay.
他们如果真的打过来，我也认了，但我不会按。
哦、真的，
我按不下去。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中共已经要打过来了，是吗？
就是真的，这两年内就会发生了。
我按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扣到上一个问题，这可以变成台湾喊独立，或是台湾跟中共谈判，他们是要不要进逼过来的一个筹码。
独立了按，就是
没有他一直说我们都拥有核子弹了。
对，就是
我们就可以拿来讨论。
对啊，今天北韩啊，中共啊，美国啊，都知道你台湾有核子弹，这样我们谈判的筹码就高啦。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就是我们喊独立，但是我们就不按原子弹打你们。
对，就变成一个威胁，就像他们现在跟我们拿导弹指责我们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嗯，就话语权就是掌控在我们手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我们现在就是
非常 powerful 的武器，
话语权不够。
對，
我们话语权只有台积电。
我的想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有人拿枪指着我，然后他的枪已经很精密、很高级，那我今天拿了一个小短枪指回去，
我们是核子弹哎。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考量就是中国的军事。
我们这个假设下就是，我们可以一劳永逸。
不行了，我还是不行。
所以你过不去那一关，其实是伤害人类，
无辜的人，太多灵魂会灰飞烟灭，灰灰烟灭。
但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
你说
台湾跟中共的关系一直不是 我们两个人两个国家的问题而已，因为既然有太多的经济政治的势力是依据中共在生存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的产业很大一部分是仰赖中共，所以我觉得
东南亚会取代，世界就这样运作。
可是也许我们把中国炸掉了以后，其他国家就会来炮轰我们，
不会，
因为我们就让他们的
我们还有核子弹
用不完，这边吃到饱，这边吃到饱，
是吃到饱，我们就变世界强权呗。
他们过来就说：“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炸美国。”就世界被夷平，然后我们之后还在说：“哎，不要过来哦。”
我觉得讲起来很荒谬，可我觉得世界运作好像就长这样耶，就是到底是谁比较大声
呢？这就是核弹的
可怕吗？
对啊。嗯，
那最后问你们两个，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我们台湾选出太多就是法律系或者是财经背景相关的高官嘛，我觉得总统是法律系出身的根本无关痛痒。
真的，
我希望台湾未来可以选出占星师总统。
这至少算比较不好。
我至少可以知道说哪一天要发射啊。其实看一下，因为老实说其实也不是，但总之我希望台湾未来的走向是走向一个自由、团结、资讯透明。
还什么口号啊？萱萱呢？
可能反过来我就觉得想要让大家更务实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容易沦于一种口号，
或者我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比较，但是其实大家需要更落实的到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公投的各种议题，如果我选了 A。放弃了 B， 那 B 提到的那些好处，我要用什么相对应的政策去弥补？
我觉得讨论好难哦。
对，我觉得讨论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讨论很难，所以我们更需要讨论，因为这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就是站上台喊说啊，动算动算，一号、二号、三号这样子。哇
哦！那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台湾现在，因为我们这两年公投很盛行，
盛行真的变流行，
真的很盛行，
变流行了。
因为公投法下修，不知道谁下修了，但
国昌是不是？你爱你的国昌。
阿咪，我只是在那边工作。但重点是，我觉得台湾现在的走向可能就会变成像刚刚讲的，全民来决定国家发展的意志。这个其实有点违背我个人的政治价值，因为我是精英主义者。我觉得人民大多是对是没有决策权。其实按照这几次公投，我有时候觉得人民好像还 OK 啦。
你说这一次的沟通，
是
我蛮讶异的。这一次公投，
对啊。
那你最后想补充的懂吗？
我想要卖瓜。
对不起，商人呗，
商人无祖国，好不好？
对啊，他还要务实哎，叫大家
务实。我拿口袋直接拿出中国护照，我没有卖国，我是爱我的国家，好不好？
下面人被吉普赛商人。
好厉害哦！
对了，我觉得每个人的意志都很重要了。
我也觉得，
大家愿意听这个节目的人，表示你们多少还有一些思考的能力。我相信啦，我相信你们。
我也觉得，我的听众们应该没有那么不能接受其他的观点吧？所以大家加油。
所以台湾会变怎么样，就是每一个听众都可以决定。哦，好像选秀节目。
好啦，那谢谢龙龙跟萱萱啦，
谢谢。
謝謝
没错呢，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法白的若毅。
Hello， 大家好。
没错，那我现在也要逼你做一些选择。
没问题。
如果你是家里不缺钱的欧阳娜娜，面对未来就是可以在中国赚好几亿的收入，你会不会贵中国？
我必须坦白讲，我不贵。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欧阳娜娜她会贵，是因为她真的不懂。有的时候我觉得她要骂啦。但是其实设身处地想，他其实会贵，不是因为他真的想贵，是他真的不懂。那我觉得，毕竟我们可能比较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个宪政发展跟相关的政治历史等等之类的。
对，
如果我家里都不缺钱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还是不会贵。我觉得我会，因为毕竟都不缺钱嘛。如果你说如果你大缺钱一贵就可以给你，我觉得这可能还挣扎一下。但是你都已经不缺钱了，那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
。对。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经营，然后你们的收入大概一半都在中国，那你愿意把台湾重要的资料泄露给中国？
这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比刚刚问题难很多嘛，很挣扎，因为你收入，而且那就比方说，那就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嘛，因为坦白讲，你可能会养很多员工，
对，
那你就受到很多挣扎。但是我必须这一题，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还是要坚定的回答，不会。
你确定吗？
我不确定，但是你现在问我，我当然是回答不会。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样事情的话，
因为如果好，你突然付不出员工薪水该怎么办？你可能会倒掉。
对啊，
这超难的啊。
对了，但是我反过来讲，就是我应该不会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啦，就是因为我当然我对于中国的政治了解，他们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 你当然对啊，以风险的配置来考量的话，你当然不会重压中国
哦。所以你一开始就会有这个意思，就避掉那边。
对，
哦，这还蛮聪明的。
对，必须你看阿里巴巴都可以说中国想要这个共同富裕，他就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在台湾哪可以这样子啊？在台湾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先被大家干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真的，你说一直骂政府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是很正常，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国高中老师很常讲一句话：台湾的媒体为什么都不报一些正面的事情？哦、oh, ，对，就会喜欢讲，为什么都要报那么多负面事情？但我在心里想说，干，如果你那么想听的话，北韩欢迎你啊！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不是他们经历过戒严时期啊、嗯，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感觉社会很无害。
对啊，但是是假的啊。
对啊，
就以犯罪率讲来讲的话，戒严时期的犯罪就是现在的好几倍。
真的，对、啊、但他们就不会这样觉得、啊，
他们不会这样觉得。
我觉得媒体有点要负责任，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放大那个很恐怖的感觉。
对，这是他们不对的地方。嗯、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公民，你也要负责任，因为你不能那么愚蠢。嗯，
可以跟我妈讲一下吗？看那一段话寄给我妈。
我很经常会贴那张布资料给我妈看的、
啊。哦，真的吗？妈妈看吗？
啊、我妈我会看啊。我就说，其实台湾其实非常安全的国家。那个新闻、嗯，你有时候你都觉得杀人案很多，那个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跟事实是有落差的。
嗯、这句话真的大家 memo 起来，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太多人没办法感受到
了。对，
他们就想要得到一股我不知道平息自己的愤怒吗？
对，
他们就想服务自己的情绪而已。
对，就是对他们就想服务自己，他们想找事情生气。
好，大家先自责一下。那下一个，如果你是台湾总统，你敢不敢独立？
不敢。
哦，真的？
对，因为我们好比说，假设台湾总统的话是现阶段，
对，
假设我是蔡英文的位置，没有这个本钱啊。
你觉得现在还不够？
对嘛？好比说，你要得到世界各国的力挺，可能要更多，嗯，你才有这个本钱。就是台湾现在是没有本钱独立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要努力维持现状，这个是要努力的。
本钱够多了，嗯，那大概是什么状况？你觉得才可以独立？
我觉得就是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宣布新宪法的时候，中国他很不爽，嗯，但是因为各种理由，他没有办法对你进行武力攻击。哦，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当然可能就是台湾做了某些事情。得到国际上大部分重要国家的认可，
对，
且他们也布局在这个台海附近，嗯，对，有这个条件的话，
欸，所以你的底线反而是中国不要出军就可以了，嗯，就可以独立了。
其实是啊，嗯，对，因为现在是武力威胁，它会是一个就是指标嘛。对，然后大家也被营造出就是中国的武力比我们强大非常非常非常多。
真的，他们超喜欢讲这件事的，嗯。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没有自信。台湾的武力是因为在坦白讲，在美国的帮忙之下，其实我们武力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弱。
真的。
那大家常常说美国卖二手货，哎，不是，干二手货还是很棒啊。有些国家连美国的三手货都没有，哎。
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武力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过，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台湾有一个神叫做什么叫妈祖，啊。为什么有妈祖？因为台湾海峡很危险。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如果中国真的要出兵的话，那个陆战确实会因为台湾海峡的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会使得非常非常困难，
哦，真的。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读相关的这东西，我推荐最近这个沈博洋跟王立出了一本书，叫做阿共打过来的话怎么办，
他们有出一本书哦，
对，他们其实就有分析这件事情，
哦 okay，
对，就是大家空战陆战跟海战这个逻辑大家可以从这本书去理解一下，就是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大家都会觉得，干，今天中国嘛几亿人，随便出兵都会打爆我们，
哦，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对，對嗯，而且其实我知道说，全球的军事迷很爱沙盘推演，嗯，中国跟台湾之间如果打仗会怎么样，
對對對對。
但其实通常到最后，嗯，台湾其实都 hold 得住，就是你不会垮。
对，
但可能会被炸烂。
对，对，但是中国也会因此有大量的损伤。
对，
我们这样，我们举个例子嘛，好比说我打得死你，嗯，但是我会断一只手，你要不要？哦，我不要啊，但是他的代价付出太大，他可能会不希望，这也是有可能的。哇哦，
嗯，好，反正我觉得现在那个乌克兰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国际是怎么反应。
对，嗯，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如果完全不在乎的话，那台湾发生他们可能也不在乎。
但是乌克兰我觉得脉络跟台湾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哦，因为台湾有台积电，又要回到台积电，
乌克兰也有天然气啊。哦，oh ，对，但是我的脉络讲不太一样，是乌克兰那些地方是本来就算是俄罗斯的，嗯，对，那他们其实那些地方人本来就想要回归俄罗斯，
对，他们的人民已经被那个了，
就是那个地方那几个地方的人民，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脉络跟台湾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落差的。
那下一题哦，如果现在台湾拥有非常非常多颗原子弹，
超级多，
就是你可以一劳永逸把整个中国全部炸掉，嗯，然后你也知道说中国绝对在这几年内就很有机会就进来了，嗯，你会按下按钮吗？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如果能炸掉中国的话，那就不需要按啦，
证明了我们有实力。
对啊，原子弹的目的不是拿来炸，是要宣示我能炸，但是你不知道我会不会炸。嗯，
所以你觉得不用真的按下去哦？
这就像是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这个不小心撞到他，转头过来要骂一声夸小，一看干是馆长，那你觉得馆长要不打我？不用，因为我就不敢惹他了。我觉得目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只要做到吓唬就够了。
武力的展现其实就是吓唬。
但假设哦，因为像现在好了，如果他们还是持续不金钱啊，可能买我们的宫庙这样子。
哎，对，这个。
那如果他们慢慢用意识一直在渗透我们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年产出这么多人口，都是他们自己党的意志的延伸。
对，
你也会知道说，其实台湾也不一定会撑得下去。那这时候你还不按吗？
还是不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反抗这件事情。就是好比说像宫庙那些东西，其实那是法律可以解决的事情。对，因为他透过宫庙那个渗透，他有时候是想透过宫庙洗钱方式来渗透宗教基本法、宗教团体法等等之类的。但是因为地方派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后来没有过。但是这个法律其实基本上是可以解决一些事情的。所以我就是说，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法律的制定跟相关的一些措施是去处理。还是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到底有没有这个意志不接受中国统治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也觉得，
就如果大家都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法律就好做，那这些东西比较不是问题。
这样子讲好了，你愿意跟中国一起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哇，这听起来中国换成病毒也是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对，现在我们被关的还不够吗？
对啊，以现实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共存。就是、
但我意思说，你今天有权利直接让世界不用跟这个病毒共存了。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
对啊，
哇，这亚当跟夏娃就是这个
苹果到底要不要吃？
对，要不要吃啊？对啊，但我觉得现实，如果是这个感性的我，干炸掉，
真的
炸掉。但理性的我就是干还是要忍住啦。对，你要创造一个典范，鼓舞世界上其他的跟台湾有类似状况的地方。
哦，
这个价值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你好感人哦。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一直在创造出，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最大问题是我们很小看自己，不论是我们在性别平等的努力上，其实在亚洲是很前面的。好比说我们在防疫的这个措施上也是做得很，当然有些问题，但是其实效果来看是好的，甚至包括我们投票的过程，哎，世界各国会派记者来看，为什么我们开票可以这么快又这么准确？那这要感谢国民党过去一直作弊啦，因为一直作弊，所以我们创造出一个防弊的很棒的东西。
那
这些东西都世界各国想学的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要
有自信，
有自信一点。就算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power 可以炸烂别人，我们也不需要。
太感人了吧？你怎么这么正面的人啊？我没有料到。那最后一个，如果你可以对台湾许一个愿，你会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我没有想过这个
宏愿呢。
宏愿，对啊，
对啊，
我希望它成为一个温柔一点的国家吧。
我们还不够温柔吗？
我觉得我们太温柔了。
对啊，我们一直被欺负。
对，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能被欺负，到最后还是变成一个很棒的国家的话，你就证明了就适当容忍跟温柔是可以抵挡住的。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南非是一个转型正义一个典范的国家。
对，
那在那个南非的那个大法官，他手臂被炸断，被反对方炸断，他在那个大法官当中写下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判决，出了一本书叫断臂上的花朵。他说在我这个断臂上开出一个美丽的花朵，就是我温柔的复仇。
天哪，
那我会觉得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很难耶。
对，他说这还能创造出一个社会真正能和解共生。
OK， 独裁国家，然后他们最后要转型什么民主化，阿拉伯之春嘛。
对，2011年的时候左右。
对，然后结果那一些国家们其实到后来都是算革命失败。
对对，革命失败，
因为他们其实是有点像是用武力来做这件事情。
对，
但台湾呢其实是没有流太多血的。 我们撇除掉我们在讲
白
色恐怖，我们在讲整个转型过程，
转型是真的没有。
对我们是真的在转型过程没有流血的。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流血这件事情，让我们一直坚信这个价值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走这么远了。
对，但是也付出严重的代价。
Like，
坦白讲，要感谢一个人，叫李登辉。
真的，
对，好险他寄生在国民党里面，然后有着这个台湾人的理念。
对
对，这个必须感谢他。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转型正义啊。因为南非可以转型正义成功，就是因为旧政权被新政权推翻，所以上来这件事情就叫清算。但是国民党没有被推翻，因为他被李登辉的寄生转成民主的国家
啊，
所以就会变成是好像没有立刻清算的必要，
就功过并存的一个党。
对，所以就会变成现在这样。那我觉得严重的代价就是那一群在戒严时期打人的、杀人的， 他活到现在可能活得比我们还好，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好厉害啊、哦！你知道好多事哦，但好难过，这样听起来
很不爽啊。他们来讲、
啊、就是不爽。
我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个某一个朋友，嗯，他的亲戚就是曾经就是调查局人打过陈局。
Oh my god！
我至今不能接受他非常就是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讪笑的讲，他说：“哦，我打过陈局，他当时还不是很害怕。干你俩是谁不害怕？
真的？
对，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这就是转型正义失败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让这群人了解是这样子是不对的。嗯，对，服从命令不是一个完全对的事情。
哦，那这样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我之前住的地方，然后对面是一个老画家、嗯，然后有一天我不小心就跟他搭上话，哎、欸，后来那天就一直聊，一直聊，然后还我就回到他的房间，哎、嗯欸，不是色情的，
但是还有兴奋了一下，
不是那种，他就是。”带我去他家，然后看他画的画，然后后来聊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哦，他是228受害者，然后他就说他的同学们都被杀掉了，然后我想说，天哪，我历史课本的人站在我前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啦，因为我自己过去没有读这么多相关的历史，所以他讲的事件我都有点不能相信，比如说他其实有提到很经典，就是基隆会把人家的手穿洞，然后把他推下去，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他就有讲说那些事件他其实都有经历啊，也有听说，然后所以他是一直在逃亡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太扯了，
真的
对啊，就是活生生的在这里。所以其实这些历史，我觉得课本都很需要教。
我很生气啊！我必须坦白讲、嗯，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我读大学之后，我就觉得妈历史课本他妈垃圾，
真的讲一堆我不在乎的事。
对他们真的讲一堆我不在乎的事情。台湾的近代史才是我们每一个台湾人真的要花时间去了解的那些血泪的东西，在课本都被轻轻放下。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改的话，哎、欸，还会被骂。
对，要说什么台独史纲，作为一个台湾人了解台独有什么错？
好啦，那希望大家听到这里，可以自己花时间去了解一下台湾的历史。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
需要。还是你有什么推荐？入门的书啊或网站
百年追求历史系的教授写的、嗯、那他是一个三部曲就是写的就是三本这样子那其中第二本的作者叫吴乃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他就是吴怡农的爸爸 对那这三本其实写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入门的、嗯、就是他写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完之后你就可以真正理解我们他是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从就是日治时代一直到台湾的近代看完之后我觉得你会真的去了解台湾近代这五十年这一百年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好感人啊我要哭了大家加油变滥情的选举场但我觉得真的要花点时间啦毕竟这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你一定会在乎这里然后只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让大家好像没办法真正的认识这里
对啊、嗯、不然我再补充一个东西啦、
okay.
跟时事有关的啦但我也想讲啦
來
就最近这个民众党的这些人、uh-huh. 不是批评这个陈菊大局为重我就讲一个不客气的话我今年29岁陈菊当年在进美丽岛的时候他也是29岁哦，人家29岁的时候他的前途是他知道他可能会判死刑
对
其实不是可能那个时候他是触犯刑法100条他是唯一死刑
对
他在29岁的时候他用了生命来问台湾人换取自由跟民主的可能性、哦、然后29岁我在当废物替代役然后29岁的民众党人在用这种方式讪笑他
Oh my god
对我觉得如果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你当说陈菊他当政治人物你要批评他政治上的一些所作所为、嗯、我觉得 fine 大力批评这是他该被批评的事情可是他作为一个台湾人他为台湾人奉献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嗯、你用这种方式去讪笑他我就会觉得你就对台湾政治是不够了解的
真的
你要去骂他你就要针对他做的事情但他这个人、嗯、坦白讲我觉得他是伟大的
因为其实有一次我自己也很吓到、嗯、就是我跟我妈聊228他就是完全不知道、嗯、因为他是戒严时期的人、嗯、他不知道228是什么东西
对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
对、嗯、他就说哦，这个不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一直吵架的东西
对
就这样
这就是连把东西变廉价
我是超 shock 的、嗯、如果我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人都有一点点责任就是让其他人明白这些血汗史
我觉得能知道这些血汗史能知道这个过去就是历史的话你会有一些不一样转变嗯，对它就像是你这个168进食你慢慢你就会发现身体会有不一样的转变这样子、
欸、但好突然追问突然变专访这些的崛起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欸、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嗯、对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很爱看政治所以我小时候就很爱看政治历史的书、
哦的哦、
就非常非常爱看、嗯、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还是活得像一个华派青年你知道吗、嗯、对就是我认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那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大概是大二上还支持马英九
Oh my god
还觉得秋意很棒
赶快道歉
但是我觉得不对这件事情也必须感谢一些人啊反媒体垄断、 哦、oh, ，就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不对啊！干他妈，中国势力入侵台湾，政府在冲杀小啊！
对，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去看一些书，参加一些活动，我才发现干不对劲。我爸妈跟我讲的话，我课历史老师讲的这件事情，嗯，好像不是这回事哦。Oh, 所以从非常印象非常深刻，2012年9月1日，我参加这个反媒体垄断的大游行，
太明确的日期了吧？
对，印象非常深刻。对，对，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去，然后从那一场活动开始，我就更加积极去了解台湾的历史，嗯，对，才慢慢觉得好像这么多的事情并不是这么的正确。
对，
那我们如果你了解比较对的东西，那应该有义务去分享给其他人这样子。
哎、欸，我真的也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有点关心，因为我以前也是非常政治冷感的人，嗯、然后那一次之后，再加上3·18，嗯、我觉得我已经好像对台湾有点认识了、嗯，但是其实那个阿北的事情，啊、我是到整个3·18隔了2-3年之后、嗯，然后我才讶异到说，连这些历史我都还不知道、嗯。所以其实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故事是可以去认识台湾的。
对啊、嗯，但这东西都是要发生一些事件的、啊，
你
才会激起
动力。
这像是认识自己，你就是要一直狂交伴侣、狂约炮，你才真的认识自己嘛？对，就是你总像是事件，你才会慢慢认识。
你总一直难过，
对，你要一直难过。
他怎么不爱我？
对，难过难过一次，你就认识自己一次。
对对对，最后才发现原来不爱你的是你自己。
没错，对，你发生一些事情，发现干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真的，
你就发现其实你不够认识这块土地。
好，那希望大家有被勉励到，好不好？那去买那本书。
哎、欸，等一下，或者是有一本书叫《宪政热音中》，这个是作者就是法律白话。运动
不可能欸在自推吗？
在自推，但是我必须讲，《百年追求》比较好看啊。虽然这本虽然我们跑来这本书，它一半是我写的，但《百年追求》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那你讲一下你们那本书，你觉得可看点是什么？
其实也是从日治时期写到近代的、啊，然后但是我们是比较从法律的角度去跟大家讲。但写到近代，我们就写到像47、48这样子一个一些故事这样子。嗯、对，那其实也是希望说让大家理解说，台湾这块土地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法律统治我们这些法律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
现在超有趣，因为你是用法律在台湾的历史角度来写，
对对 对, 對、嗯，对，
反而不是像我们用朝代来看，
对
对 对, 對，
没错、嗯。
好，那大家赶快哦，很多书都要买，赶快去买起来。很久没买书了，对不对？买起来，花点钱不会有事的。好，那感谢洛毅，
不会，谢谢，
拜拜
拜拜。
嗨，那接下来这位来宾呢，就是众所皆知的虎虎喽，我的室友，跟大家打招呼。
好久没上来，
又被拖过来了。那我们一样哦，先来第一题了。嗯，如果你是家里不缺钱的欧阳娜娜，面对未来可以赚好几亿的收入，你会跪中国吗？
坐在这边讲，你会讲不会啊？
你可以说真心话，
如果会曝光的话，可能就不会啊。
所以你真的不会？
我觉得不缺钱的话，其实不太可能会跪，因为你今天跪中国，你能得到的唯一一个好处，其实应该就是钱嘛。
对、啊。
可是你今天不缺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说实在的，跪下去能得到什么？
可是那个钱是更多的钱呢、啊。就像欧阳娜娜，她家可能也没有缺那么多。嗯、
可是我觉得像以欧阳娜娜例子，我就会觉得她其实好像是可能需要中国那边的曝光度，或者是她需要那个舞台。对啊，就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不是钱。
那下一个，如果你是营收在中国已经破半的老板，那你会愿意把台湾重要资料泄露给中共吗？
哇，这好难哦、喔！
这题超难的。
我觉得要看那个公司的规模、欸。哎啊，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他在讲焦虑的书，反正就是有一个微笑曲线，就大家能够理解、嗯，就是它是一个 U 字形，就是焦虑这件事情，其实在最极端的，就是你完全没有焦虑和最有焦虑的时候，嗯，这种东西伤害最大。那我觉得这题有点像，就是你公司如果很小，或者你公司非常大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把东西给中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公司很中间的很多美国的公大那种巨头，其实是可以选边站，因为他们的 bargaining power 实在太强了。嗯，那如果你是今天是很小的公司的话，你也不会很在意，就是干好啊没关系，我今天可以去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可是对于像我觉得很多台湾的那种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可能还想要再往上发展，然后他们也不是说撤就能撤，因为他对他们说他们那些投入的成本对一间这种程度的公司来说已经太高的时候，你要让他们直接说撤就撤是非常难的。
简单说，你会给
我就可能会碍于这个情势而跪下去。天哪！
所以如果那个重要的资料是会真的严重影响到他们知道说我们自己的选举人口啊，然后就知道怎么去针对我们，这样都 OK 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好，那这是代表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对未来的结果的预知。 的话，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知道未来要做选择，我觉得那不一样。因为你当下做这选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人会是安慰自己说，其实这东西没有那么重要。
对啊，
我给出去，其实我相信
他的选择。可是你没有那么笨，重点就是其实你没有那么笨。每次你交资料出去，你一定知道他要什么东西的，
对，你知道会影响什么，但是你会觉得说可能没有那么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在那边说很简单，我觉得是不会啦，就是我不会给出去，我觉得说会造成。我不想要是想说以 example 就是柯文哲当选总统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当我真的站在那个角度的时候，我
一定
会
给，
对，我一定会给，因为我一定会心想说，干，我给这件事情只是这么多历史宏观因素的一个小小的 factor 而已。
哇、wow ，
我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
台湾就是这样被卖掉的？完了完了，
我已经做了选择了，
连这么这样子的虎虎都给出台湾了，那我们来听后面。如果你是台湾总统，你敢不敢独立 ？Like right now？
敢！如果我现在总统，我一定独立啊！我他妈当总统，谁鸟你们啊？敢！
所以你就没有在害怕后面的事情？
就没有在害怕啊？
真的？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最近受到乌克兰事件的启发，所以觉得总统可以有尬词一点，好像也没差。我可以去 push 这件事，像可能我像当年阿扁一样，就是刚好提出个公投，就是我觉得我做力道会比现在的总统，现在的总统，
哇哦，
还要再 aggressive 一点，
蛮感人的，还是在制度里面。
不然，因为我觉得最后真的会变成中东或非洲那种独裁国家一样，因为这就是第一步，就是你给大家一个未来的 picture， 你说你用什么方式去影响这社会，最后那社会就会变成你那个方式所
建构的，
对对对，
他们就会相信你。比如说
你用独裁的方式建构，就一定会是独裁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就是建构在 racist 上面，他们就现在还是深信的这个观念，
真的
好可怜。
不能用国民党式独立啊，
所以其实就跟阿扁做事是一样的耶。
但我觉得也可能会更积极一点吧，因为我觉得阿扁那时代，毕竟那个他的反抗的势力，他们的包袱跟现在这时代的差程度真的差太多。那时候还是什么觉得自己中国人跟台湾人比例是七成的年代，你要去推
七成啊，这么高。
有接近啊，
好扯啊！
反正我记得连到太阳花之前都有到五成呢、欸，
这么哦，对对
对
对
啊，所以那时候应该有七成吧？
就你觉得暧昧是一个好的？
对对对对。
那如果好，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题目。如果现在你有非常非常多颗，也知道说中国应该即将就会攻击台湾、哦，那你会直接按下去炸掉整个中国吗？
命题非常好，是你说中国即将要攻击台湾，我觉得有这个命题的话，敢就是直接射啦，你还等别人打过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讲说，就是中国要攻击我们的话，
对，
我觉得我就会很疑惑，我就想说，干，我就是放着自保就好了，因为我一直很支持台湾是一个有核武的国家。
嗯，我也是。
有这件事情，乌克兰当初也是有点像是被中西，应该说美俄双方，我一直把俄国套入中国，就同时就是要求说去卖掉他们的核武，然后把他们的那些军事的重工业给那
对，跟台湾那时候做核武是一样的、
啊。所以就现在就变成这样啊！我如果不知道中国要攻击我们，我就是拿来自保，就是放在那边吓吓他们。然后如果干你这要打，我就是射啦，
就跟北韩一样嘛。
中国这要打过来，我们真的就是跟他硬刚欸，那绝对是我们。自己受伤会很重啊！如果他妈都有这东西了，就
所以你就会按下去
按啊。
OK， 如果这个资讯就是说不确定，就像 OK， 经济学家又说中国即将在三年内要拿下台湾，就那个杂志每一年就跑出来说台湾要被攻击了，这样
哇，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会等到有实证出来。
OK，
就是真的就是像 Alan，
你可以不行讲。
忘记这个节目可能很多动漫党的，我很谴责，大家应该看原作。反正就是你是真的受到攻击，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做回应的
时候，没有选择的时候。
对对对对，就是我是一定会受到伤害的，我就会选择说干，你只要让我受伤，我就让你更痛。
那你觉得世界会原谅我们吗？
他们原谅原不原谅我们的差吗？中国已经不见了，
對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啊。可那你会心痛吗？十四亿人呢、欸？
嗯。我觉得就少看一些那种影片，因为在那时候应该有很多 tweet 说什么哦，什么爱德造成多少人受伤，那种长期跟广岛都有很多那种纪念馆，你去那地方，
China.
你就觉得干他妈超忧郁，因为那地方是把所有的这种视觉设计啊，和那种故事的流程干包装的他妈超可怕，就是怎么这么多伤害，美国人好坏哦，那种感觉。可是我们就不要去那种地方。
那你觉得乌克兰做错了什么，而俄罗斯才过来？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才会这么的，就以台湾人现在才会觉得说，干这么同意他们，因为他们就只是在做他们当下觉得最好的选择。
可我觉得媒体现在就是想要洗成说是，应该说这是普丁的说法嘛，就是他们靠近了西方，所以他才要出军。那现在大家就会变成一派说辞，就说我们就不能太选边站。
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就是民主社会不能 避免掉了一个成本。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就是在讲说民主在退潮这件事情，他其实就有讲到说，为什么大家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很大反弹声浪，是因为他其实会让很多事情台面化，包含了什么贪污、派系这种事情都台面化。但这种事情是正常民主说要接受的事情。那美国那种极端左翼的分子也会出来旁边看，你会觉得他支持俄罗斯，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打俄罗斯两巴掌，但是打美国十大板这样。就是我觉得这种声浪是要包容的，因为我们是在民主阵营。今天不管我们的很多媒体或者是民主阵营的派系为什么会站在一个比较倾向乌克兰的立场，你如果真的置身在那个环境中，你实在不会觉得说乌克兰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真的，
就是你只是在做自己的选择，怎么样都不应该被惩罚，这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我怎么想我都会觉得说，如果中间有一天就是中国要打过来，一定会有一派的人就会觉得说，干台湾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这没办法，就是你就是要包容这些声音啊。因为刚才讲去美国极左派，他们对他们说他们的目标只是美国极右派的人，他们就只是想against那些人。所以
可是我是说会不会，我害怕的是说这群声音会不会太大，变成是像乌克兰，他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他南边的岛什么时候被拿走了嘛，那说不定 maybe 他们就是先这样子拿掉我们的马祖啊或金门这样子，
感受就很麻烦。就跟你讲，民主是很累的，我真的觉得民主很累，四年就要研究一次每个候选人是怎么样，我们上班很累耶，
真的。
可是这就没办法，
股票还在输钱，
这真的很麻烦。那没办法，那就是成本，
真的很麻烦。而且我觉得最可怕，大家其实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说大家都想要把乌克兰形塑成就是完全是战败国的感觉。
一些包含什么连胜文啊，光是蓝绿两党他们在讲这些议题的时候的方向就已经会有很大的差别了。有人性的人，你站在乌克兰的社会，乌克兰的人干，我觉得你很难要说出谴责乌克兰人的话，我觉得很难耶。
所以国民党该死
真的是蛮该死的。
我也觉得干你点，
就是干我们国家的民意哦，是站在说我们比较想要亲欧这边，我就要被惩罚耶。哇靠，我们今天如果投出一个亲美总统，中国就开枪，还是概念你们能够接受吗？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好借镜的方法。
2月24号嘛，白天开始说宣布乌克兰之后，晚上的新闻包含 CNN 然后 Bloomberg 就是这种很财经相关的新闻，超多人在讨论台湾。
他们怎么讲，
反正就是一样讲说这件事情可能会是中国对台湾政策一个很好借镜，就是一个强权是怎么样去西方无法
介入的方式，
对对对，去霸凌侵略周遭的小国。
西方之所以没办法介入，是因为他们想继续跟他们做生意吧，
理由可能各有不同。我觉得乌克兰跟台湾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乌克兰是一个存在的国家，但台湾其实不是。
对，
所以台湾其实是更暧昧。其实台湾如果以国际法的看法来讲，台湾是更危险。但是乌克兰的问题很严重，是因为过去一战跟二战的关系，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派军队在乌克兰那边打起来，可能就一路烧过去了，就那个东西可能不会局限在乌克兰，
我们就只有一个岛。
西方更在意的可能会是中国势力会不会推到外面，对于西方经济实力的影响。但是
台积
电，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那角度是想法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那时候，包含去年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就是有一篇讲说西方世界过度依赖台积电这个地方的那个嘛制程的嘛，
对，担忧
担忧，对他们觉得说，干我们把太多的比例放在台湾这岛上，但台湾这岛上其实
很危险，
有超过台湾人认知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台湾跟国外的认知是差非常多。因为那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交流，我觉得超奇怪，因为我们台湾人完全没感觉，但是他们会问说，欸，你们台湾真的很紧张，听说你们好像有战争的问题，然后好像你们飞机都一直飞来这边了，你们是有没有打仗，你们知道吗？然后以前会说什么 have a good one， 他最后变成 stay safe， 我说干怎么下班前道别的用语变成这样子，
他觉得我们太危险，我记得真的没感觉，
台湾的感觉跟国外的感觉是差非常多的，你就会知道说靠我们真的是
太信任了吧，
怎么普丁跟中国讲一样的话，哈哈哈哈，觉得中国好落后，干就普丁打过去，然后台湾人应该都吓傻，想说干你啊，
竟然真的会打，
我们听中国听那么多多年都没发生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
战斗民族很战斗的，
对了，就想说干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欸，跟我预知的不一样，害我输了一票。
我们就看看喽，应该近几年会发生吧？你觉得会发生吗？
我觉得有生之年会看到。我会这样想的原因，只是因为只支持说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完全不觉得自己中国人的比例好像拉到民间的70%还8%吧？
对，
这个东西才能真的有可能会过，或者实际上是内部达成共识的时候去往外去做。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是我们这个世代其实就会差不多完成的事。上面那一代为了中华民国卖命了一阵子的，不管是老兵或者是那些外来，就对外来的政权啊，不要讲外来，就对外来的政权，这些人都正在被淘汰的时候，说实在的，就是 你还有多少？
其实也没有那些人、啊。
对，你还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中国人？那当这情况发生的时候，嗯，台湾内部的变化是台湾内部会做什么事情？那中国必须为这件事情做什么反应？我觉得会来到一个必须给出答案的一个、嗯、的
时刻。哦，一定会发生。
对，我觉得会，就像是2014年，就是乌克兰的那个分歧点嘛，就是他们直接把一个亲俄总统干，他们用一个很半武装革命的方式把他赶走了。嗯，那其实就是一个分歧点啊，对啊，只是不知道会是 happy ending 还是。
我们还在看吧，好像石敬秀有，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啦，但是就是
好，我们期待一下。最后一题，那就是问你想要台湾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其实就是还郑南榕的那句话、欸，虽然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是我们是好国好民，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在一个很脆弱的时期，嗯、说实在是非常脆弱。台湾在看奥运的时候，我们很在意那个夺牌数。你今天对于一个国家认同，竟然是建立在说。这个国家能够拿到多少的金牌？嗯，这是一件我觉得一个正常进步的国家中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对台湾的认同不应该投射在说 ，OK， 今天台湾有多强，然后台湾有多大，台湾有多 powerful， 而这是应该是很单纯，就是因为我今天在这一块土地上，我们有一群跟我们有同样成长经验的人们，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我们之间才会经历过的特殊的回忆、文化、情感，应该是这东西把我们变成一个国家，而不是因为我们因为。这个国家很强才会爱这个国家，如果当天这个自卑感消除的时候，就即使我们今天是小国小民，那我们还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国家，那这是我希望能够达成的未来台湾的一个社会的样子。我们不要再因为我们的自卑所以去追求那些很奇怪的数字，即使没有那些数字，即使我们今天很烂很穷，然后就是很多问题需要改造，那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我们彼此是能够为了我让我们更好，而且一起为了同样的目标去努力。
好感人哦、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说统独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如果统独问题没有解决，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社会。
这件事，我觉得身为台湾人，你会想说，你看欧洲有一些国家明明就经济也没有说现在是最好的状况，那他们到底在自傲什么东西？
对。
对啊，你刚才这样讲，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因为他珍惜他们自己生长的文化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离就是正常的一个国家，我们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其实说实在，你要说台湾的经济实力或各方面，干，我们排名其实都是很前面的，
20几吧，我记得。
各种不管你要做各种指数或什么，其实干台湾都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就是
不管已经不可思议，
军事、民主或者是经济啊各方面来说，就是干达到成就其实都很高。就是如果你单纯就是以土地的比例或什么来算的话，其实跟意大利的经济比起来，我们好像是比他们还好的、
欸。意大利很烂不是吗？
对啊，可是不是？可是意大利会很骄傲，我们是意大利人啊，台湾人不会注意很骄傲啊，
真的。
对啊，就是这就是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追究这件事情，然后整天在那边为了这种。
所以我们是过劳倒都是因为我们不是国家吗？
我觉得有一点是哎、欸，就是、就是今天大家就是干，我们不能说我们以台湾人为荣，或者我们没办法以我们这个国家为荣的时候，你只能拿其他数字来战，然后干我经济最好啊，拿什么的，
这好难过。
以前那种很主流说为什么国际不承认你，不是我们读不就想不想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实力。
对，
然后这个论述就让大家一直追求实力。然后一直想追求拼经济，所以是国民党骗票的方式，我觉得很
靠北。好像你都那样讲吗？
对，就是干你讲的好像说你今天真的很有经济、很有实力，然后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就会被大家认同。但其实我觉得不是，
事实就是中国很击败啊，
就是我觉得是辆马子事啊，对啊，
但其实我们真的很好哎、欸，
我们真的很好，而且我们做到，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到。
而且你看，我们有各个地方，我们来看，我们都是亚洲的第一名，自傲好不好？
你看香港人想跑过来啊，
对，
乌克兰也想跑过来，
你看瑞莎都跑过来了，我们不要让瑞。瑞莎白跑一趟好不好？
真的，好像不是我们决定，好像是中国决定的。中国哪一国想跟你啊？走错了，好像不是我们能决定他们白跑一趟。
瑞莎，如果到时候发生的话，我一定会去采访瑞莎。
真的，
西方现在是有信心乌克兰会赢是吗？
没有啊，他们没有啊，
没有，
他没有啊，他们现在从来没有觉得乌克兰会赢、啊，他们都是觉得干乌克兰基辅一个礼拜内可能就会沦陷，然后只是在战争发生前乌克兰总统的新闻，就其实西方世界对他的评价很差嘛，就说他就是一个演员，
对，
然后其实
喜剧演员，
对对对，还是，但是他反正他在前阵子在欧洲的那种就是比较高峰会上就说，哦，是可能是大家最后见到我。瑞典还是瑞士的就是姐就是开完会之后就出来说，我也这样觉得。
Oh my god！
某一个国家代表出来是可以接受，说其实我们也这样觉得，
太诚实了吧？
超好笑！然后想说干什么回事？这件事能这样讲吗？
所以是没有信心的，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出手帮忙，
就是他们不能派兵，但是他们是用其他方式，就是包含说提供物资啊，或是募款啊，或什么。其实像 FB 也有，然后非官方的社会力量其实是能够帮助的。 乌克兰总统，我记得他发了一篇文，等于是赞助乌克兰的这个政府，对，甚至你可以投以特币啊什么的，干，好像募到一狗票钱。
真的假的？
就是你会让社会力量各种方式去帮助他们，
好感人哦。
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关键那种匿名者，我忘了他英文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组织。
Anonymous、
对对，其实还有在 Twitter 上就是说他们破译了俄罗斯的军方的，就是那种 code， 然后内容就直接播出来，这样。
天哪！
然后就觉得哇靠，就是。
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反抗他、欸，
就是、即使就是虽然大家好像就是一直在嘲笑说，干西方世界无所作，没办法用政府力量、军事力量去做直接介入，但其实说实在，除了这个之外，西方世界还是有透过各种方式在做不同的事情。最近在炒金融界才最担心是，到底有没有要去 ban 掉俄罗斯的一个叫 SWIFT code 的东西？就大家对真的可能没有概念，就是。简单来讲好了，就是其实金流这件事情是非常麻烦的。国际电话亭就等于是我每个国家的电信之间要做一个衔接，是需要一个转译码的。
对，
但网络就让这件事情消失了。嗯，但其实金流还是没有，就金流现在各个机构之间要串接，还是需要一个叫 SWIFT code， 就是这是由就是应该是美国一群一个协会定制的，就是 Lina 这个法人在这个世界上的 SWIFT code 的一个代码化，金流就是用这方式去串接。嗯、那现在他们有打算把俄罗斯踢出这一个 SWIFT code 的系列码里面的话，嗯，其实等于是让金流上会让俄罗斯这个国家完全的会
收不到钱，
对，他钱出不去，别人钱也进不去。
哦、oh, ，
就是这些是、
哦，
这其实是很极端的一步，就是这个东西会影响的东西非常之多，嗯，所以造成现在西方一直还在争论，今天就会等于是让俄罗斯变成一个自己的体系的感觉，
就变北韩了，
有点像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是完全没办法做把金流做串接，那当然是不只会伤害到俄罗斯啊，所以一定会对西方
造成，大家都会有影响，
对对对，
好好看哦，没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在我们有生之年又发生了，
有一个方法是能够取代 SWIFT code 的，其实就是区块链相关的，不需要。用国际码去衔接的金流方式，所以那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干比特币怎么没有跌？据说就是一堆俄罗斯的首富在狂买，据说、
哦、
据说啦。然后这时候就觉得中国其实很有远见，因为中国很早就把这条线努力的 ban 掉，对对对，但普丁可能没有想到。这很有趣啊！
普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决定要过去的。
对啊，
可是普丁也说他去芬兰呢、啊，所以他想做很多事嘛。
这就是很危险，就是有一个大国史观的人就会很危险。所以我希望以后台湾人也不要陷入这种大国史观，哦、就是觉得一个
我们国家那么小，
以前那一辈人都有啊。你说斯密德就是有这种大国史观，所以才想搞红三军，才想要搞那种亲中的政策。
哦，
就是那些人就会很想要中国民主化。
哦，你说像柯文哲，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那人大国，就觉得干他妈的，这
可是中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最麻烦的。
所以他们想让中国民主化，他们觉得中国民主化之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国家，对，
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危险，就是
一切都很复杂，
不要追求这件事。
好，那我们只希望我们活下来就好了，
就在岛上活好好的，不行吗？
真的可以，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是我们是
好国好民。
好，结束这一集，希望二八快乐，应该快乐吧？
我还要上班了。
好了，大家记得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好不好？
好，
好，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喽，
拜
拜，
晚安，Linia。